诗篇的139篇，诗篇在旧约的当中啊，在约伯记的后面，箴言书的前面，圣经
605页，
对，605页，如果是这个，对，
605页
是这个版本的圣经，就是605页，对，大家都有了哈，诗篇的139篇。那我们一直以来比较难的是如何了解这位神，就这位神他到底，我们都知道约翰一书讲到说神就是爱哈，那神有很多的特性，那诗篇139篇呢，我在以前的一位老弟兄啊，那他有一次非常好的解经，那他讲了分了好多次讲，那他把139篇当中神的本性总结得非常好，那我今天我们用一个盼望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呢，把这个跟大家有一些分享，那我尝试着把老弟兄的一些看见啊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同时呢我也把我自己的一些理解呢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先读一下诗篇139篇。诗篇我建议大家我们一起从头到尾读一遍，一人读一节好不好，那我先来哈，然后再从这边右手边过去。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
你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这个人
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
啊，是八节。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天神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啊，海豚龙
羊
我
没
说，你读吧，
我读
啊，11节啊，就是一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
黑夜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为，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连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曾行的事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期我商议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
是啊，你的意象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
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
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
耶和华啊，恶恨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的，他们呢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呢，
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阿门。这是一个大卫的诗哈，大卫是特别特别了解神的一个仆人，他了解神到一个程度呢，在他当时很多我不能想象他怎么能明白的，那没有圣经的启示的前提下哈，他怎么能明白这个神的这一些的本性啊？所以借着这个诗呢，其实我们能够 今天很详细的来看神的几个很重要的特点。那第一呢，我们先看前面的六节哈，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我再帮大家读一遍哈。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他在讲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在讲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的神他是全知的啊，他无所不知啊，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他是从这个无所不知开始的。我们看他说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就他认识我呢是从远处开始的。你看，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然后呢你从远处就知道我的意念。他认识我是两个起点啊，一个呢他并不是说呢我面对面，我站在你面前，那你会说呢，哎，那我在南方，我在深圳的时候他认不认识我，那我在这个澳大利亚的时候他认不认识我啊，他在远处他认识我们一切的人啊。第二呢，他认识我们从什么时候，从哪里开始的，是从我的意念开始的，这个跟人都是反的。就我们认识人呢是近处的，你得到我面前来，我说我认识你。然后呢，如果你在远远的10公里外，我不能说我认识你。然后呢，我看见你的人，我是看见你的外表啊，头发短啊，肤色白，戴眼镜，这叫认识你。上帝是认识我们是从哪里开始的？他全知，是从我们的意念开始的，是从我们里面开始的啊。那我们再往下，他说呢，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很有意思。他完全没有在讲我今天穿什么衣服，我健康吗？我胖我还是瘦？我里面有没有什么疾病呢？这个是我们觉得认识人最重要的，对不对？我们去医院，他恨不得有个什么仪器 X 光，有个什么什么这个核磁共振，恨不得把你里面所有的事情搞得清清楚楚。唯独不关心你今天说了什么话，对不对？医生不会说，来，你把早晨到现在说的话跟我说一遍，没有医生没有这么问诊的，没有的。他都会说呢，你有没有家族病史啊，对不对？你那个饮食习惯怎么样？所以神了解人的角度跟我们人完全都是反的。我等会来解释为什么哈。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他是全知的，那这个知的角度呢又跟我们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们再往下，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他为什么在远处认识我，他突然就到了我的身边呢啊，而且到一个程度他是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个亲密度哈，会比你所想象的一切都要大啊。那我们知道最亲密的就像妈妈跟孩子哈，尤其是一个幼儿，那真是环绕他，是不是？这个就时时刻刻呵护他，但是也做不到一直在他身边，是吧？而且也做不到实时的了解这个孩子的心思意念和他舌头上一切的话，对吧？我们再往下看哈，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可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这说明大卫认识到一个点哈，这样的知不是对等的。什么叫不是对等的呢？就是比方说呢，上帝现在站在我面前，上帝对我的知是全部的，是从里出来的，是我的意念，我的话语。然后呢，我不明白他，就他的全知，他的一切的本性，他的这样的知识高到一个程度，是我不能够去理解他啊。这个这一点为什么重要？等会我先稍微简单解释一下，因为今天内容 稍微有点多了。我们常常站在神的面前呢，我们总是站在一个角度呢，觉得我也可以完全的明白他。前提是什么？我比如说有我在经历一件事情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应该有这个结果呀，为什么没有呢？这个的前提就是我觉得我的看法是可以代替神的，我的意念呢是跟神同等的，我的道路呢跟神是同等的。这个是圣经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应该是以赛亚书，我告诉你，他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是我们从来都不能站在一个认神认识我的程度不等于我认识神的程度，神认识我的程度是彻彻底底的，我认识神的程度是渐进的，是不可能达到极致的。这个角度呢，就像一个两岁的孩子认识妈妈的程度和妈妈认识两岁孩子的程度，它是不对等，不可能对等的啊。所以我们这一点我们先明白。好，我们一节到六节总起来看啊，上帝想借着大卫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第一，他是完完全全的了解我，他如果他在远处他就知道我们，他在近处会不会知道我们？他更知道我们。如果他都知道我心里的意念，他都知道我嘴巴上的话，他知不知道我里面这个器官，他知不知道我的健康，他肯定都知道。其次呢，我们要知道这样的全知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我是一个恶人，这样的全知我就会很害怕了，对不对？比方说我是一个很假冒伪善的人，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人很好啊，待人处事都很好，但其实我心里满了恶念，就是我跟你好好相处是想赚你的钱啊，然后呢我恭维你是想骗你的东西，人看不出来，对不对？然后呢我今天说你好话，我一回家我在房间里就咒骂你，没人知道。但如果我是这样一个人，上帝的这样的全知对我来说就是个灾难，对不对？因为他全都知道，我在他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我根本没有办法去跟他说哎，我是个好人啊，主啊，你凭什么审判我啊？上帝说在哪一时哪一刻，你虽然没有说，你里面这个意念是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啊，在神面前啊，用个不是太恰当的比方呢，就像带了一个录音机，哎，一切的想法全录下来了。所以我们在审判的时候呢，我们面对的是什么？神不是用他的标准来审判我们啊。我们常常会说哎，我们不信，我没听过福音，你凭什么审判我？那神会用我们的标准来审判我们。我经常跟人举这种例子，像我以前我的脾气也很急躁啊，比如开车我特别讨厌别人插我的队啊，然后一插我的队，我的弟兄嘛就会骂，对吧？嘴巴里都不干净啊，这个骂的话呢都不会太选择词语啊，不会很温柔的啊，选一些话，这个那都比较糟糕的话。然后呢过个三天呢，可能我一着急我也会插队啊，对不对？因为这个我看有个空我也插进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是用我的嘴来定我的罪，因为呢我三天前我用我的话呢已经定了三天后我做这件事情的罪，我是怎么样去说插队的那个人的，我也怎么样在定我自己的罪。所以这个话啊为什么重要呢？这个心思意念为什么重要呢？上帝不需要说哎，你一定要读过这本书啊，因为真的有一些老人家啊，他从来没有 比如说听过福音，他也从来没有有机会读过圣经。但是我们每个人，神都给了我们良心，良心就是来自神。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知道什么对或者什么不对。那比方说呢，我刚才那个故事我继续再讲下去，我三天前我骂了别人，三天后我自己插队了，那当天晚上呢，我的良心就责备我说，你看你也是一样的人，然后我就懊悔了。会不会会有懊悔，对不对？因着我的懊悔啊，我的罪就得赦了。因为我会，我的良心定了我的罪，我就承认了。这个性质哈，就跟我来到神的面前去认我的罪，神在十字架上赦免我是一样的。就如果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哈，我是说别人不好，我自己也做了，然后我也懊悔了，我是这样一个人，当我听见福音的时候，当我有机会听见福音的时候，我一定会信的。因为我发现什么？因为我发现我总是犯罪，我靠着自己我总是不能够对付。当我听到有这么一个基督替我死在十架上，我肯定哭着喊着我要到他那里去。大家明白？所以得救的方式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他不是说因着，不是说因着有基督了，在基督以前每一个在旧约里的人，他也是一样的方式，他也是要去懊悔，他也是要去为自己的罪，为罪为义自己责备自己，只不过那个时候是良心责备他，我们今天是圣灵责备我。良心本来也是从神来的。那我们今天这个岔开讲远了，那我们讲到这个全知，那全知对于一个恶人来说，他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镜子，他照出了他本来的形象。那对于一个愿意按照神的话去行的孩子啊，全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因为我们今天呢，总是会觉得，上帝，你知不知道我的这些事儿啊？啊，我们在主里的孩子们啊，经常会说，主啊，你是不是把我忘了？我太渺小了，对吧？你可能照顾保罗去了，你不知道还有这么我这么一号人呢、啊。你照顾我们教会那大牧师去了，你不知道我坐在角落里还有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小弟兄小姊妹，你知不知道我昨天有特别大的难处啊？你要记得哈、啊，上帝先是开始第一个告诉你的就是全知。神总是从爱来切入的，神总是用爱来带领我们悔改。最后六节我等会儿会告诉大家，这是一共24节，每一个六节有一个特性啊。但是他总是从最最柔和的那一个点进来，他要告诉你，孩子，我知道我在远远的地方，而且他是从最远的地方，他说我就知道你，而且呢我知道你哈、啊，不是外表，你总是会说我在人群里啊，我一撒进去都没人认得出我。上帝说不，我从你的心思意念就认得出你。因为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就是这样，他说他没有，以赛亚书说什么53篇，他没有加行美容，特别的说耶稣啊没有加行美容，如根出于干地，就是特别特别的不起眼，一个加利利的农村的一个木匠撒在当时的人群里是根本看不见的，不是今天曝光率很高的明星，也不是这个家财万贯大家很敬仰的一些坐在高位的，他就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角色，打引号的。越是这样的人，我们的主越是从远远的他就开始知道你，知道你什么呢？知道你一切的心思意念。你说主啊，我昨天一晚上没睡好啊，连我先生连我太太都不知道啊，他在边上睡得香，我孩子也不知道。主说什么？我知道。是不是好消息啊？好消息。 他一切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因为我们人啊，不能想象这样的情形，为什么呢？因为你会烦的。再亲的亲人啊，坐下来听你叨叨，叨叨十分钟可以，叨叨一个小时啊，就开始这个坐立难安呐、啊。叨叨两个小时，这个人已经不见了啊。你能想象这样的一个父亲，这样的一个亲人，把你所有的心思意念，他都接进去吗？他都知道吗？你不能想象。所以这个对于真正愿意到他那里去的人来说，全知啊是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特别特别大。好，我们再往下，他知道了以后怎么样呢？他前面说我都晓得啊，他用了一个对比，什么呢？你坐下你起来，你行路你躺卧，他是一个对比。你会发现哈、啊，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一些特别微不足道的事情。比方说啊，我要关心一个人，我会关心他得病了没有，你今天吃饱了没有，你工作顺不顺利啊，开不开心啊。然后你不会说儿子你坐下了吗，你起来了吗，你不会关心这个事。儿子你在走路吗，你在躺下吗，你不会关心这个事。我们的主经常用这种比喻哈，来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他经常把例子举到特别极致。那比方说他说你的头发我都数过了，我一直用这个举例哈，他数你的头发，他不可能不关心你的心脏健不健康，你的肾健不健康。因为什么？因为我头发是我器官里最能够少的一样东西，我指甲少了我都疼啊，啊，我头发少几根就少几根了，对不对？大不了剃光了嘛，戴顶帽子就好。上帝说你头发我都数，上帝说你坐下你起来我都关心你，你躺下你行走我都想知道你坐下的时候的意念是什么。我经常自己跟自己说，我说我根本不能想象这个神是怎么爱我的。因为什么呢？比如我坐下，我听老人哈，老人经常有时候会想跟孩子叨叨一下啊，我没有这个耐心啊，坦率说，我没有这个耐心，我呢叨叨个前半个小时还能听，后面呢我那就拿起手机来翻了，啊，我诚实的面对自己啊，就是这样，因为我听不下去啊，因为我觉得这都没有任何对我的吸引力。我们的主啊，这么琐碎的事他也会关心，你坐下你起来我都细查，能想得到吗？而且他深知我一切所行。完了这个排比句以后说什么呢？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一切的事啊，为的是呵护我，祝福我。知道全知是有目的的，全知是有目的的。恶人哈、啊，特别害怕全知这个事实，因为这下完了，这个我躲都躲不掉，他全都知道。神的孩子啊，神的全知特别特别重要，是什么？他知道了，目的是呵护，是环绕我们。因为做妈妈的最不想的是什么？不知道孩子为什么哭，对不对？现在可能在座的孩子都大了哈、啊，比如说年轻妈妈第一次做妈妈的啊，孩子比如说一岁半夜三更哭，哇哇的哭，哭到一个程度你会发急的。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他的意念是什么，你没有办法爱他。你如此的想爱他，你不知道怎么爱他啊！你抱起来也不是，要放下也不是啊！你给他吃也不是，你给他喝也不是，他就是哭。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神全知我们这个事实啊， 就跟我们的母亲带着一颗心想要爱一个一岁的孩子，他少了那个全知的本性。他那时候恨不得就是知道这个孩子就是他，哎，他就知道该怎么办了。也许后来才知道原来什么，原来尿湿了，这个他不舒服，他没想到，他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神呢，他前面用两个排比句告诉我们，他全都知道。好，告诉你为什么，我就要前后环绕你，然后按手在你身上，我要做你的母亲，做你的父亲，我要因为全知，我要把爱倾倒在你身上。然后大卫在第六节发自内心的喊了一嗓子，说什么，这个知识太奇妙了，奇妙到一个程度我根本不可想象。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什么样是谦卑呢？谦卑就是呢，你不要觉得上帝要造你呼召你好像你太了不起了，上帝特别想需要你做点啥事儿。 No, 你先把这念头按下去，你先来到他的面前，你先谦卑。谦卑就是安静，你就是那个一岁在那哇哇乱哭的孩子啊。然后怎么办呢？你知道这个父亲如此的全知，他比那个手足无措的年轻妈妈厉害多了。他跟那个年轻妈妈爱你的心是一样的，肯定比他还要更爱你，因为他肯为你死，他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比那个年轻妈妈厉害多了，他知道。然后呢，你该怎么办呢？你该把你那个里面的骄傲摁下去，像大卫那样。大卫其实这时候谦卑啊，他说这个哈，我不能测，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大卫是王啊，大家知道啊，大卫特别有钱啊。大卫的角色跟我们大不一样啊，啊，我们没有大卫那么高的地位，大卫是习大大那个角色，他是一个国家的王。大卫特别有钱啊，他的上帝给了他特别多的钱财，大卫还特别有力量呢。大卫是能够杀狮子杀熊的，大卫是杀死了哥利亚。我们今天在座哪一位有这样的能力呢？大卫是有100个理由骄傲啊，是比我们更有充足的理由去骄傲。如果我是大卫的话，我知道这些，我会说，主啊，我能替你做什么啊？我有一个千万人的军队，他真的有军队的，我们在座的没有人有军队的哈，他真的有军队，我能够杀死狮子和老虎吗？你有多少哥利亚，我替你去杀，我会这么讲。所以大卫的反应啊，是我们应该有的。就我们每知道神的一个特性啊，我们里面的老我，那个罪性啊，会悄悄的去悄没声的，它会出来。就像彼得哈、啊。前面刚认耶稣为基督哈、啊，后面一拍胸脯一跺脚，我不会让你上十字架。上帝说什么？耶稣说什么？撒旦推我后面去。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当我们这颗心出来的时候，你以为你在爱主，其实是撒旦啊。这个人很难接受的，很难接受，因为我觉得我在爱你啊，对不对？我们。不管是夫妻之间啊，孩子跟孩子之间，我们经常犯这个错误。你觉得猪妈的，我都这么爱你了，我都肯为你死了。其实什么？那个时候你是撒旦呢、啊，因为你根本做不到爱他，因为你的心如何自己不知道。大卫是深得着神的，当他知道神如此的全知之后啊，他的反应是什么？哎呦，我趁早谦卑吧。我真的根本没有办法跟你去匹配了，我不可能了解你的，你太高了，我也不可能到你那样的，我不可能知道你，所以我趁早什么，我回到我的状态，我来接受你的爱。哎，这是特别大的谦卑，我来接受你的全知。我们孩子哈，你知道有些孩子呢， 你跟他比较难处的时候是什么？哎，你开个道吧，你做父亲的，你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做就行了，你别跟我叨叨了。这种孩子是很难去跟他交流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一颗谦卑的心去领受恩典，所以领受恩典也需要谦卑，领受神的本性也需要谦卑。神不是让我们先上来先想到你能替他干什么，神说你先安静，你先谦卑，你先认识我。你连认识我的能力都没有，你还说什么呢？上帝其实就先借前面六节经文啊，先让大卫认识到了一点，大卫连认识神的能力都没有，后面还谈更多的，有什么好谈的？好，我们看见了第一个啊，叫全知。好，我们继续再往下，七节到十二节啊。我往哪里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的。这个在讲神的一个什么特性呢？神的全在，全在啊，他无所不在。前面六节呢，他是无所不知，他都知道。那我们都知道神无所不知，我们很高兴。但是我会说啊，主啊，我在这么糟糕的地方，你在吗？我们都知道钢锯岭啊，你会怀疑的，上帝啊，你在这里吗？你在吗？我在监牢里，我说上帝你在吗？我在一个特别特别艰难的工作环境，周围没有一个朋友，全部是要算计我的、伤害我。你会说上帝你在这里吗？我在病床上啊，周围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你会说主啊你在吗？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啊，常常会有。我们怀疑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来读这些经文啊，我们一节节往下读。第七节是一个特别著名的经文，特别特别著名啊，叫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神的全在啊，一样有两个效果，跟全知一样啊。对于恶人来说是晴天霹雳，我在偷东西的时候没人看见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下得手。不，你没有得手，神就在你边上站着，他只是没拍你一下。你杀了人，你逃了，你还诬陷了别人，最后别人替你顶缸坐了几十年的牢，你说哎呀我太高兴了，这事儿躲过去了。上帝说不，没有躲过去啊，我就在你身边啊，我只是没拍你一下。所以对于恶人这是个晴天霹雳啊。所以为什么黑暗不救光啊？所以圣经都是串起来的。约翰福音说黑暗不救光，约翰福音一章，为什么？因为黑暗他不愿意救光，因为他知道救了光啊，来到光面前他完蛋了，他都知道这个，他不敢去面对一个事实，是上帝全部知，也天天在他身边，他不能想象。你能想象一个杀了人，天天躲在房间里很乐呵的人，他突然知道哦，原来有个上帝每分钟都跟我在一起，哦，这个他毛骨悚然啊， 所以这个对于恶人来说是一个特别糟糕的事实。反过来，对于一个特别需要帮助神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他说，我往哪里去，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面呢？他就举了几个极端的例子啊，你看啊，这个例子极端到一个程度，我升到天上去了，你在哪里？升到天上是吗？人不可能的，他说的是天堂哈。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很多人不理解这个话，阴间都不是，这不是魔鬼待的地方，这不是地狱吗？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实啊？撒旦也在神的权柄下。我们都读过约伯记的啊，没有神的许可，撒旦能做事吗？做不了的。所以无论天堂还是地狱，是规则是谁定的？上帝定。就像监狱里，是囚犯是在那里，警察也在那里呀，是不是？对不对？看门的也在那里呀，规则也在那里呀，公义也在那里。你想方设法想越狱，逃得出去吗？逃不出去的。是在阴间，你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是上帝吗？我大不了我躲到阴间去，我认撒旦是主，有用吗？没有用的，躲不过去，躲不过去的。上帝这个无所不在，是超越时空的，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他是时时刻刻无论什么地方他都跟我们在一起。好，第九节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我们常常说我要躲到天涯海角，你躲到哪我都给你抓住啊！人其实这个话哈，说了都不作数的。为什么？因为人做不到。大卫说，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这个结构和前面六节是一样的。他讲神的无所不知，最终说什么？目的是什么？我要环绕你，我要按守在你身上。他说神无所不在，他目的是什么？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要扶持。大家发现没有？上帝为什么要不知？为什么要无所不知？要全知？为什么要全在？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帮助你。所以我们会说啊，说主啊，我真的犯浑了，我跑到这荒郊野外来了，我就是因为我相信了什么，我要驴友，我要去越野，完了我搞砸了。你看，我早知道我不这么干了。你看，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没有这种情形？所以什么时候后悔都来得及。十字架上的强盗几分钟以后就死了，还来得及。你说我早知道我不跑到这森林里来了，我路都不认识。这个时候谁在那里？上帝在那里啊！上帝在那里。这时候这节经文就有用了啊！上帝在那里干什么呢？他的右手臂扶持我，他的手臂引导我。大家记得吗？大家不要害怕啊！大家不要说哎呀，我搞砸了，我这个他肯定不知道，他知道。你说我搞砸了，我都走到这个地步了啊，他肯定不在这里了。他在这里，然后他在这里干什么呢？他知道干什么呢？他要呵护你，他要环绕你，他要用他的手来引导你，他要用他的右手来扶持你。这就是神的本性哈。所以你会继续往下看，神永远都是这么样的一个特点。然后他说，所以大卫又在十一和十二节啊，又跟第六节一样，他又发感慨，是不是？就是大卫当认识神了以后，他又由衷的发感慨。他说什么？ 他说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黑夜啊。他说什么？黑暗就跟白昼对你是一样的。他大卫是知道神到一个程度，他要拓展自己的边界，让自己啊不受自己的原来理性也好，原来的认知所辖制，对吧？就原来在第六节他说，他如果他用他自己的理性他去尝试，哦，上帝认识我，我是不是应该也应该认识全部的上帝呢？他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我只是个婴孩。到第十一和十二节他告诉自己，我是不可能按照我能想象的方式去知道神的全在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比如说在完全的黑夜里，一个人不吱声，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因为你要知道这是大卫啊，大卫是什么时代呢？是没有红外线的啊，大家能明白啊？就今天我们可能跟这个道，拿这个道去跟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会给你降下来，那有什么了不起啊？你都不知道的，现在那个美国士兵的红外线探测仪一带全部看见了，所以他会给你降。我经常碰到这种情形啊，我们要回到那个大卫他那个时代，什么叫做这个全在是不可能的呢？就是黑夜里是不可能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不在，你怎么就这一到黑夜，完全的黑夜，就是什么，你就根本没有眼睛的视线看得见了。所以大卫就等于在那个时候他就相信了红外线，就是我用通俗的话来翻译一下这个话，就是大卫告诉自己哈，你要相信红外线，你要相信红外线探测仪，就是呢有一种可能啊，就是黑夜跟白昼是一样的，就这么个概念哈，就这么个概念。就大卫对神的信心，你会发现哈，信心是什么概念？就是抛去自己的边界，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本性，你相信他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信心。所以为什么上帝在大卫犯这么大的罪啊，他说大卫是他所喜悦的，是合神心意的，不是因为大卫犯罪是合他心意，是大卫的信心是不是我们人所能想象的。他不受自己的理性去约束，他就知道他的神就是无所不在到这样的程度，而且他无所不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帮助我一个小小的大卫。而且在我犯浑的时候，在我不知道在哪里犄角旮旯的时候，他的右手都扶持我，这就是大卫的认识。再往下看啊，十三节，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又是六节，在讲什么呢？在讲神无所不能，全知、全在、全能啊，它是一点一点往前递进的哈、啊，这个非常顺序绝不颠倒哈、啊，绝不颠倒。为什么？等会儿讲到最后一个特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顺序的宝贵。我来告诉大家，假设哈、啊，你知道你有一个父亲。全知啊，是你第一个特别大的安慰。全在啊，在这个安慰上啊，又进了一步。然后呢，你知道他全知全在啊，但你知道啊，他没啥能力，这个就掉进冰窟窿里了哈。就像我们都有在座的很多父亲，你说你儿啊，我都知道你的苦，但爸帮不了你。对，这个儿啊，就一咬牙一跺脚，就是那只能靠我自己了。 只能靠我自己。所以这个上帝还要告诉你啊，他的能力也超乎你的想象边界，也超乎你的理性边界，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经常说，主啊，你不知道我什么苦，主说我知道，主啊，你都不在我这，你不在乎我，主说我就在这里，主啊，你解决不了我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个李嘉诚都解决不了的啊，特朗普都解决不了的，你不解决，我医生都解决不了的，他都投降了。所以你要知道啊，我们的主可以，他全能啊。我们看看他为什么是全能的，往下看。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又开始往极致里写了哈，他在讲一个创造。创造呢，你看我又要回到那个大卫的时代哈，大卫的时代是没有 B 超的，没有 X 光的啊。那个时候呢，做妈妈的怀孕了，怀孕了就怀孕了，知道肚子大了，知道里面有个孩子，完了没了。中国那时候还多一样啊，会搭脉，然后老中医会跟你描述一下这个经那个经哈、啊，这个脉络那个脉络没了。大卫讲了一个什么概念啊？大卫讲了里面的概念，就是我的肺腑啊，都是你所造的。大卫用这个话，其实跟当时的人讲啊，是特别颠覆的。因为我们当时就你可以想象，我们的人的眼睛所看见的，比如我看我杨弟兄坐我对面，我是看不见他的肺的，我得借助仪器的。大卫直接讲到的是，那肺腑里面，肺腑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翻译的，你说就是局长，我里面呢，我的里面的一切的，都是他造的，都是从他来的，而且呢，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根本还没有被看见的时候，你呢就已经遮蔽我，你就已经看顾我了。好，我们继续再往下。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是我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他把一个创造讲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创造是一个特别大的能力啊。为什么用创造在讲能力呢？大家都知道，在十灾里面哈、都知道十灾哈，出埃及记有十灾哈，法老接受了这十灾哈。在前面三灾的时候啊，法老都有一群术士，就是那个江湖行走江湖的那些，他们也能整的哈。比如说水变成血，他们也整了。比如说青蛙乌泱泱的都从水里跳上来，他们也能整啊。好，有一灾来了，从那一灾往后哈、啊，法老的术士就再也搞不成。就比如说棍子丢在地上变成蛇，他也能搞的。从哪一灾开始呢？摩西啊，用手上的杖打了一下地啊，那个地上的尘土啊，变成了跳蚤。这个跳蚤呢？就到人身上来了。跳蚤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不知道啊，大概是哈、啊，大概以前可能没有跳蚤，我猜哈、啊。但至少呢，那是个创造，是从尘土变成了跳蚤。从那个之后哈、啊，法老的术士说了一句话，他说呢，这个是神的作为，他做不到。这里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真理啊，创造。是所有的神迹里面最大的。我再说一遍啊，创造是所有的能力和神迹里面最大的。比方说，我完完全全的没有一样东西，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灰，一堆灰，这个烟灰缸里有一堆灰，我把这堆灰呢变成了一堆青蛙，这个叫做创造。还有创造的例子呢，耶稣在地上行了很多创造的神迹哈，最经典的是五饼二鱼。 五个饼，就五个饼，就那么多物质哈。好，五千个男人，两三万人全部吃饱，这个叫创造。还有一个，我们上次星期五查的那个约翰福音十一章，人死了，臭了，就活过来，这是创造。因为我们知道，我不能吃臭，人烂了我走出来没有意义的，大家明白吗？就是人死的时候灵是会离开身体的，但呢，为什么他要确切三天呢？三天以内呢，这个身体还能用的啊。所以我们会有这么个情形，就是人叫濒死了，对吧？其实这个人感觉自己已经离开这个身体了啊，而其实他的身体还是可以在的。啊，他灵魂再回去，他可以用的。然后拉萨路三天以后，我们都知道会成什么样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情形。那个是创造，拉萨路出来可是蹦着出来的，耶稣说解开叫他走哈，他没有说这个带着蛆出来的，没有这种情形的，他是蹦着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创造。所以我们知道哈，大卫用创造的例子。其实是最大的神迹，所以今天我们可能说主啊，你不知道，哎呦我生意破产了，这个根本用不上神创造的奇迹啊，大家能明白吗？就大卫举的这个例子，就跟当时前面说到你到海极去，你到阴间去啊，就跟什么你坐下你起来，大家发现没有，都是一个性质的文学方式哈，对不对？就我们的神是个特别大能的这个文学家，就他能够把他的意思传递的特别清楚，就是你坐下你起来我都关心你啊，你做生意你今天这个身体不好我不关心你，这不可能啊，你跑到海极去，你跑到大沙漠去我都关心你啊，你今天坐在这儿我不关心你，这不可能啊。然后创造他都能做，完了你说什么把这个东西从这里挪到那里，什么我这身上长了个肿瘤什么拿不走，这是创造吗？医生都能割走，对不对？我微创都能割走，这是创造吗？不是创造，这个对神来说这是小儿科。所以我们要知道大卫在这里用的话，其实就是在古人呢，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就已经知道，其实今天依然是这样，创造是最难的。所以克隆也不是创造的，包括今天的基因工程也不是创造的啊。今天有机会大家可以去问那个学生物学特别好的，比方说他改基因里面的那个，他只是删掉哈，他造不出来哈啊，他或者他已有的他或者加，他不能造出一样东西来。就今天的物种科学家是造不出一个物种的，再能的科学家也造不出来，他只能说克隆羊，我或者说基因工程，他只是说哎，这个家族有什么有什么什么什么高血压史或者白化病史啊，这样的病跟某一个基因上面的这个可能突变有关系，那我把这个突变呢拿掉或者怎么弄掉，这个今天的基因工程他不是说我能给你造出一个物种来哈。好，我们继续再往下。十六节开始往下啊，大卫又开始在跟前面讲一样的内容了。他说呢，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还没有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他在讲一个什么概念？就是上帝关注我们到一个程度啊，他的能力啊是用来爱的，是用来爱的。就是你会发现哈，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今天我们会讲神的四个特性。神的四个特性呢，是他的不是他的本来的那个样子。神本来的那个神是什么？神是爱，大家能明白？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啊，就是约翰一书讲神就是爱，但他没有说呢，他是说神是圣洁的，对吧？神是全在的，神是全能的，神是全知的，神是爱。所以 所以呢，我作为爱，我有这样的特性，所以这些特性都是为了什么服务的？为了爱服务的。大家能明白这个逻辑关系吗？这个非常重要啊，就是撒旦刚好就是反的，撒旦就是恶，他也有特性的，他也有能力的啊，所以但是呢，他只是他的能力，他都比神要差很多哈，所以我们不能去看外在的这些特点，我们要回到神的本性上去。神的本性是什么？是爱。所以大卫哈，他深知道神是，他每讲神的一个特性以后，他都会回到什么上来？回到神的爱来，对不对？他讲完全知以后，他讲什么？你环绕我，你安守在我身上。他讲完全在以后，他说什么？他说你扶持我啊，你引导我。他讲完这个全能以后，他讲什么？他说我的一切的日子啊，你都知道，你全都写在你册上，你关注我。然后呢，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呀、啊！就是你的意念对我的意念啊，全都是善的，对我是何等的宝贵。哎，再想一想明白。比方说，假设是撒旦，我不会说撒旦，你的意念对我何等宝贵，拉倒吧，他恨不得灭了你。他恨不得把你拽到某个这个强盗组织里去，他的意念多也是多的，就是不宝贵，对不对？大家明白吗？所以神的意念宝贵是什么？他好啊，他特别特别的要爱你啊，而且这个爱你的意念何其众多。然后最后呢，第十八节他又开始发感慨了，就跟前面一样发感慨，就我要是数点呐、啊，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人和你同在，他一样的意思。他又拓展自己的边界啊，是不是？一样的概念对吧？他在第六节他拓展他的边界啊，第十二节他也拓展他的边界，第十八节他也拓展他的边界。拓展什么？我不要去揣度神的意念，对我就是一共就是十二个，用完就没了。不是这个概念，不是这个概念。我们经常会说，主啊，我的运气是不是就这一点啊？不是这个概念哈。神给你的恩典长阔高深哈，这是保罗的话哈，长阔高深。所以保罗在说什么？神给我们预备的是我们眼所不曾见，耳所未曾听，心所不能想的。你看是不是一样的？圣经是不是一致的？保罗说的话啊，跟我们大卫老弟兄说的话是不是一样的？保罗跟大卫差1000多年了啊，他们也没有说在一起串通过，他们讲的话是一样的。保罗也在拓展他的边界，他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去想了，你想不出来的，你也不要再去揣摩了，你根本揣摩不明白的。神的爱是长阔高深到一个程度，你就要放下你的理性，在神的爱这个层面上你要放下你的理性，你不要去想他有多爱你。他的意念啊，像海沙一样多得数不过来，而且这个意念对你是宝贵的。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19节，神呐、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又是6节，再讲一个什么道理呢？神是全善的，全知、全在、全能、全善啊！我们想一想啊，假设我知道我有一个父亲，他全知，我高兴，他全在，我又更高兴，他全能，还有高兴的不得了。最后他说，我叫撒旦， 我就哭了，就哭了。他说我是强盗，我是梁山伯好汉，我要拉你入伙。啊，你想一想，你纠结了半天，很纠结啊，很纠结。我去吗？我去呢，还是去呢，还是去呢？我不能去。所以全善啊，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会看见大卫写到诗篇的时候，你会经常会看见他说要神去伸张他的正义啊，惩罚他，惩罚那些恶人啊。那我们有的时候读到新约呢，我们会觉得不太理解啊，哎，上帝不是让我们爱仇敌吗？啊，大卫怎么像我们这个毛主席说的，对待敌人也如扫落叶一样啊？上，他是在告诉我们上帝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本性，神就是善，在他里面没有丝毫的罪，神不知道罪，这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啊，我们今天哈，我们在地上呢，已经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么样一个感受。什么样一个感受呢？就是全然无罪的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没有见过，没有见过。我特别有时候特别羡慕那个在主在的那个时代的人哈，那个。他能亲眼见到一个全然无罪的样子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今天呢能见到一些，就是从哪里呢？从神的老仆人那里啊，能见到一些，就是你已经不太已经摸不到那个边界了啊！就这些老仆人啊，他也还是在罪性的对付的边界上在往前走，但是呢，他已经走了十里地了，你只走了100米。然后你觉得哎呀，这好远呢，对吧？就像保罗，啊，那保罗可能已经走了10公里了啊，再走了2米了，他已经摸不着了，就是这样。就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些，但是呢，有限啊，有限。这里面前提呢，就是主要今天的这个老仆人们也真的剩不多了，都是老宝贝了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越到末世呢，诱惑越多。试探越多，我们每一个啊，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啊，我自己也是一样啊，很痛苦，就在罪性里面很痛苦啊，但是上帝在最后的一个特性里面告诉我们有特别大的好消息，他是全善的。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人啊生下来的时候是有良心的，其实我们的良心啊一直在告诉我们不要犯罪，只是我们做不到。所以呢，我们在最初的时候啊，那个罪给我们带来的那个痛苦是最大的。为什么？我举个例子好了，孩子第一次撒谎，罪是对他的这个冲击是最大的，他脸会红的，他会结巴的，他会不自然的，妈妈一看就看穿了。等到20岁啊，他张嘴就来啊，对吧？这个当妈的都能变得一愣一愣的。为什么？就是他慢慢的。他的心就变硬了，他在罪里就习惯了。所以我们最初的时候，比如第一次偷东西的人啊，都会有些什么反应啊？拿走又放回去，放回去又拿，他那转悠来转悠去，转悠来转悠去，这就是他的良心啊，那个时候是最鲜活的。那你可以想象啊，如果有一个环境那里没有丝毫的罪，想不想去啊？好想去，好想去。对，所以这个对我们哈、啊、是最终极的盼望。所以不管神前面那三样的啊好不好，当然好，我没有说不好，好得不得了。但是神要告诉你啊，最好的啊，最后面，它是全善的，它里面没有一点恶念。丝毫没有恶念，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恶，他不知道罪。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恶意去揣度神啊！我说主啊，你让我临到那么多糟糕的事，你是不是想惩罚我？ No， 不是啊，不是，神绝对不会想惩罚。神要惩罚你，他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呢？这是矛盾的，他是矛盾的，他想救你，他要爱你，所以千万不要怀疑神的良善啊，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就像我们身上长了个疮啊，医生哐掏出一把刀来，你说啊，你想干什么？他要救你。哎，医生，你拿刀干什么？哎，你离开我远一点。我们会这样啊，我们会恶意揣度他，但是他要救你，他把你那个腐烂的肉割掉，痛不痛呢？会痛的，是不是好事？好事，以后再也不痛了。啊，新生活就开始了。我们的神做一切的事，就一件目的，就一个目的啊，就是善。然后呢，我们再讲善的另外一面啊，就是恶。我们今天呢，还有一样的痛苦来自哪呢？恶得不到惩罚。哦，你经常被欺负，嗯，别人踩了你一脚，还骂你，你说这还有道理吗？这个。我没生你气已经不错了，别人骗了你，哎，还要你跟他道歉，你说哪有这样的事儿？有没有？经常有。哎，你说主啊，你在哪里呀？你为什么不伸张正义啊？为什么好人总是短命啊？为什么坏人活一活活乌比乌龟还长啊？你很生气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那个恶呢得不到伸张啊，这就公义得不到伸张，恶得不到惩罚。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啊，这些呢上帝告诉你啊，他都知道，而且呢他定要惩罚，他定要伸张。所以大卫啊替我们把这个话说出来，这就是前面几节的意思啊。所以大卫你千万不要认为大卫在那咬牙切齿，在那满心的苦读，在那道哈，不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就，他说神呐、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我们都明白大卫的心是怎么样的，大卫的那个状态啊，我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大卫是个特别特别好的人，他总是以德报怨，但是呢。扫罗就一直追逼他，就大卫是个典型的是什么，你天天去帮助一个人，这个人哈、啊、帮助完就在你碗里下毒，你知道吗？然后你还得躲，帮助完这个人就雇凶手杀你，然后你还得躲。我要告诉大家啊，最难的忍耐就是这一种。我心深知为什么这个要放到最后啊？这个大卫所受的不是我们所能想的，就是我们受苦啊，大卫一直在受苦啊，我们经常受的苦啊，其实罪的后果啊。对，就比方说我这个，我就喜欢这个打麻将啊，打到最后这个腰也不行了，我这个腿脚也不灵便了，我抱怨没什么好抱怨的，我就天天坐在那，我肯定腰不行了嘛。我抱怨谁呢？但是呢，大卫不是这样的。大卫对扫罗可好得不得了啊，为他去出生入死。扫罗怎么追逼他，我们都是知道的啊。然后大卫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扫罗，他没有杀。所以大卫在这里他在说一句什么话？他说：“主啊，你要伸张你的公义。”我们要理解大卫的心呢。大卫的心，他真的是希望盼望主啊的公义早日得到成全。大卫这句话啊，就像耶稣主导文的那句话，他说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大卫就盼望神的公义啊，能够早日行在天上，能行在地上。就像耶稣说，愿你荣耀你的名啊，因为地上啊发生了很多的恶事，主的名都没有得到荣耀，都没得到彰显，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比如说一个人无辜的被杀了，我们都知道这种啊，我们都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我们常常会质疑神啊，会挑战呢、啊，你在哪里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哎，这个姊妹这么服侍教会啊，你为什么让他临到这种事啊？不要问啊，是 大卫比我们难受多了，难受多了。但是大卫的角度呢，给我们很好的启发，他就提醒我们去想起神是全善的，你不要着急。所以哈，你从四个点一步一步往下，神是全知的，你不要着急；神是全在的，孩子你忍耐一下；神是全能的，你不要着急；神是全善的，你忍耐一下。哪一个最难呢？最后一个最难呢，是不是？是不是？神是全知的，你说主啊，我很受苦啊，其实我也知道是我自己作出来的，其实你还可以啊。神是全在的，哎呀主啊，你知道我在沙漠里我渴死了，是我作出来的，谁让我没事我跑这来干啥。神是全能的，说主啊你帮助我，哎呀是我是没能力，是不是你是帮助我。神呀，你要伸张公义啊，你知道我昨天对他什么，我自己没吃我给他吃啊，小今天给我下毒啊，这是最难的哈。大家明白吗？这个是最难的。所以神在这里借着大卫啊，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要记得他，记得他是全善的，不要怀疑他是全善的。我们最容易怀疑这个点子，这是我们最容易怀疑的。说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其实我们问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其实挺悖逆的，我们已经开始论断他了，我们已经开始论断他了。不要怀疑这个点，连大卫都不怀疑啊，所以大卫替我们把这个话，圣灵借着他把这个话说出来了啊。然后他采取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我们千万要记得，四个字：审判在主。啊，永远记得这个字哈，四个字哈，审判在主，不要去代替主去 judge， 永远相信他的公义一定能得到伸张。21节，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神全善，而且呢，我们要以神的心为心，我们也要恨恶罪到一个程度，跟神一样。好，告诉我们最关键的点来了哈，我们得救是为了什么？远离罪，对不对？否则没有意义了。我们得救是为了得着神的全知吗？为了得到神的全在吗？是的，但不是最后的目标哈。得到神的全能吗？是的，也不是最后的目标。最后目标是什么？得着神的全善，我要进到他的良善、公义、圣洁里去。好，我再继续往下读哈。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怎么样？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前面四节，前面三个大段里面有讲永生吗？永生里面有没有罪？没有罪。我带着罪能进永生吗？能进永生。神在今生呼召我们是干什么的？远离罪，是不是？明白了吧？所以最后一个点最重要。所以他明白了神是全善的，神的全善因着他的爱，所以他要干什么？他要上十字架。所以你明白吗？神是全知的，他可以帮助你；全在的，他可以帮助你；全能的，他可以帮助你；全善的，他的帮助的代价是最大的。他怎么帮助？他的爱的代价在哪里是最大的？在全善上是最大的。他的全能的代价，他创造嘛，造嘛，造，需要他上十字架吗？不需要。他全在，他一直在，他都告诉你，他陪伴你，需要他上十字架吗？需要。什么的代价是最大的？全善啊，罪呀、啊！整本圣经就在讲一个字：罪，恨恶罪，远离罪， 再讲救恩。前面讲了一章创造，第二第三章就开始犯罪了，创世纪，对不对？对不对？犯罪完了以后就开始长漫长的过程，怎么办？神把人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我要带领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啊，无论什么样的事，我们都回到最终最重要的那个点来，是什么？哈利路亚，赞美神，我已经得救了，我得救了，我要走永生的路。所以我今天很可能是什么？我破产了，我可能是什么？我得癌症了，我可能是什么？我明天就要死了。我哈利路亚，为什么哈利路亚？我得救了，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即便我们在一些你真的没有办法理解的苦难里，我们回到这句经文上来，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所以大卫是深知道神的，大卫在盼望救恩呐、啊，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有多蒙福吗？我们新约的每一个人，耶稣说什么？以前的先知他们想听都没有听见，想看都没有看见呢。我们在新约的每一个人地位都比旧约一切的仆人要高啊！大卫那时候他没有看见救恩呐、啊，所以他说：“求你看看我里面，求你光照我显明我隐而未现的罪。”大卫是深知到什么最重要吗？但他没有救恩呐、啊，他只能怎么样？他只能盼望救恩呐、啊。他是在什么里面得救的？他是在盼望里面得救的。我们是在什么里面得救的？我是在接受里面得救了，我有了这个礼物，不是一个影子，是一个实体，耶稣的血就摆在我们面前，你只要伸手去接进来，我就得救了，我就得救了，从那一刻我就哈利路亚了，一切的一切都过去了，都过去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所以回到这点上，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很多的难处，当我们在难处里呢，我们就会忘记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大卫，他当他想到那些仇敌追逼他的时候，他居然想到的是什么？我要走永生的路。最后的六节充分的彰显了我们这个老弟兄他的心是什么样的一颗心。如果你是被你所帮助的人天天满山赶着跑要杀你，你能喊着说看我里面有没有罪？你会这么喊吗？你说主啊，你赶紧看看他里面的罪啊，我给你列一张清单，我昨天晚上我已经列好了，我一条条给你念啊，你不记得我提醒你，我一定是这样喊。他说主啊，我知道什么最重要，他的罪是你跟他的关系，你一定会审判他。我怎么办？我不想跟他一样，所以我一定要恨恶罪的，我要恨恶罪人，恨恶恶，跟你一样。然后怎么办呢？我求你带领我，你要让我里面真的没有隐而未现的罪，我不想跟这个沾边。好，我们今天我们的好消息在哪里？上帝说什么？孩子，你信就得赦免了。你信基督替你死在十字架上洗清了一切的罪，旧的都过去了，你已经重生了，是不是好消息？哦，这种礼物大卫是盼也没盼到的，我们今天就拿在手上，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你再倒回去看全知全在全能，是不是让你更得安慰呢？对不对？大卫是从全知开始讲到全善的，我们怎么办？我们倒回去，我们先看我们的救恩。我们拿着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家里了，我们就已经在天上了。我特别喜乐，我可能是躺在床上瘫痪的，我可能是没手没脚的，我可能是破产的，我可能是丢工作的，我可能是一切的人眼里糟糕的，但是我拿着救恩，我太喜乐了。然后我拿着救恩的时候怎么办？我去回想神的全知，我得到安慰了。我回想神的全在， 我很喜乐了，我回想神的全能，我能够跟人唱赞美诗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常常活在他的救恩里。一个最爱我们的爸爸，他就这么做的。你可以想一想，这个逻辑非常清楚。如果你是那个爸爸，你是不是先解决那最重要的？所以他知不知道你在苦难里？他知道，所以他先怎么？他先解决那个救恩，他先死在十架上，因为他知道你死了以后下地狱那个结果是何等的糟糕。但是呢，他不是说你今生的事他不管，否则他不会说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医治是哪里的？今生的，对不对？他不是只说给你救恩，他有，但是呢，救恩最重要，救恩最重要。你拿到这个宝贝，你就得救了，然后你再去思想其他的事儿，你出来的满满都是喜乐，满满都是喜乐。我们反过来讲，撒旦恰恰少的就是最后一个，他前面的都要，不要最后。所以结局就是永恒的失丧。所以我们怀着特别特别大的感恩来看这个救恩啊，我们就能够越过一切的艰难险阻。当我们看见一切的艰难险阻，我总是去抓神的能力啊，我们就总也得不到那真正的安慰。所以在苦难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先回去救恩呢，想想我的罪得赦了这么一个事实，想想我本来的结局是地狱的，我本来的结局是跟希特勒一样的，是失丧的，我就高兴了。我在这地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反正你健健康康的也是活一百年啊，我躺床上也是活一百年啊，你赚十个亿也是活一百年啊，我赚十块钱也是活一百年，有什么区别呢？区别是走了以后去哪里？这就是大卫讲，引导我走永生的路。赞美我们的主。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谢谢您带领我们明白那救恩的宝贵。父啊，求您让我们真的无论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先回到您的救恩那里去，因为我们今天在新约里的孩子们真的是有福的。我们真的看见了那旧约的先知们想看没有看见的，看见旧约的听见旧约的仆人们想听而没有听见的。父啊，我们说谢谢您，我们相信您，相信您替我们的罪死在了十架上，相信您真的带领我们要走向永生的道路相信主的十架，相信主的复活。主啊，谢谢您，我们更相信您在给我们今生所预备的一切，以及我们在永恒里所预备的一切，都是我们心所未能想，眼所未能看，耳所未能听的。主啊，谢谢您，求您带领我们在一切的环境里都能够常常的思想这些真理都能够仰望您的恩典，是吧？也求您祝福我们身边一切的亲人们让他们能够早日的回转归向您，认识到这样的宝贵的救恩，就说主啊，我们错了，我们愿意相信，是吧？谢谢您，也求您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